连亲王允嗣和老九允堂还有他的几个亲信们正在他的西花厅密议推翻雍正王朝的事儿。因为刑部尚书鄂尔松阿提到了隆科多，老八允嗣还不由感到一阵惋惜呢，心说如果他不倒台的话，那他手下的人遍布朝野上下呀，那可是一支不小的势力呢。他心里正想着隆科多呢，门帘一挑，门上的人进来禀报说隆科多求见。允嗣一听扑哧一声就笑了，呵呵，这可真有意思啊，想曹操曹操到，老九啊，你们猜谁来了？隆科多来了，你们几个先在这坐着，你去传舅舅到书房里见面。苏奴呢是我的侄子，不妨和我一块去见见。说着话带着苏奴来到了前边的书房，刚一进门就听里边的自鸣钟沙沙一阵响动，接着钟摆晃动着连撞了12声。他隔着玻璃往里一看，一个50多岁花白胡子的老人一手端着杯子，正侧着身子眯着眼睛看书架上的书呢。允嗣让苏奴开了门，一脚跨进门去，微笑着说，哈哈，舅舅安好。苏奴赶紧就地打了个签，给舅爷请安了。隆科多只是苦笑了一声，如今只有隆科多，哪来的什么舅舅舅爷。八爷，实不相瞒，今儿个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隆科多把抽了一半的书又送回到书架上，转过脸来，此刻离得近，允嗣这才看出来他的脸上有些浮肿，连额头的皱纹都有点发亮了，手脚的动作也显得比较迟缓。允嗣笑着吩咐伺候在门口的家人，来啊，给龙大人送一碗参汤。哎，舅舅坐坐呀。苏奴，你也不是外人，坐下吧。舅舅，我知道你今儿来呀是因为你心里有气，万岁爷上一次下旨查抄你的家产，你呢为了安全起见送来了10万两银票让我帮你收着，我呢着人悄悄的给你退回去了，是不是为这个还生我的气呢？哎，舅舅，为了亏空的事儿，当今万岁登基这几年，这在野的在朝的官员查抄了多少人家啊，简直有上千家呀，这也没法子的事儿，他生就的一个抄家皇帝嘛，连14爷都抄了，我这里呀，他早就瞄上了，那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所以呀，我哪敢替您收着那10万银票啊，万一我这也不安全，不是弄巧成拙吗？我想的要比舅舅想的周全的多。允嗣一边说一边走向书架，取下一部左传，翻了翻，从里边抽出了一张纸递给了隆科多。舅舅，这是我在顺义置下的一处庄子，13万的本银呢。如今抄家呢只抄福财产业，不抄祖业祠堂田地，我呢把日期往前提了10年，你就留着备个万一吧。舅舅，说实在话，我允嗣可不是那种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的人，这一条您尽管放心。隆科多接过那张纸略微看了一眼便收进了怀里，他的神情有些憔悴。八爷，这事儿啊要说起来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由此可见你的心田呐。今儿我来找你，我的心里啊是挂念着那份玉牒的事儿，那份玉牒可是我去黄石馆借来的，打的还有我的借条呢， 现在只是抄检了我的家，家私都还在宅子里封着没没收。我现在的情形，八爷有什么不清楚的？要说声关就关起来了，说杀那也是一道圣旨的事儿。你瞧瞧，如今连出门拜客都得选这种时候，都得夜深人静没人看见的时候才敢出来呢。我听说玉蝶是红石借去了的，我刚刚就去三贝勒府找红石，他又说八爷借过来了，三爷也说不安全，请八爷还是赏还了老奴才，不然内务府追究起来，那连累面可就大了去了。允四看着这位曾经仙鹤一时炙手可热的天字一号重臣，这不到半年的光景，好像突然老了十岁。原来棱角分明的黑红方脸变得皮肉松弛，毫无生气，声音都变得十分苍老了，丝丝散乱的白发在灯下颤抖着。允四的心不由往下一沉，他瞟了一眼苏奴，沉吟不语。其实啊，这个苏奴并不是允四的近支侄子，他的祖先其实是从太宗皇帝就分支出去了的，到他父亲一代爵位递降，只封了个三等子爵，每年只是在光禄寺领一份600两银子的年例，余外的收下是一概没有，是个地地道道的散职宗室子弟。但是这个苏奴呢，打小就聪明伶俐，虽然不太多说话，但是极为善于结交钻营。8岁的时候啊，就进宗学读书。别人进宗学呢，那都是图个体面，甚至是稀图几两纸笔银子。可是苏奴却与众不同，他看准了，这是个结交权贵的绝好机会。所以，遇到康熙皇帝的几个小儿子背不上来书啊，他就替人家罚跪，替人家写文章，甚至帮着铺纸磨墨。有的时候啊，还悄悄弄些个拜官小说夹带进去，给允娥允齐这些个叔叔们解闷，买些只值俩子的蝈蝈笼子啊、泥绣球啊、插笔竹筒啊、糖人什么的，送给红石红旺这一帮金尊玉贵的近支皇孙们。这样啊，既没误了他读书，嘿，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人人都说这个苏奴懂事，会办事。因此从宗学出来，允娥就把他要到十贝子府帮办府务，后来又推荐到礼部刑部帮着允四办差。这允四呢，是兄弟当中最早封亲王的总理王大臣，一个票拟分发出来，就推荐他去当了芜湖盐道，后来又不断的推荐他是连连升官，再后来连康熙皇帝也知道他了。康熙还说，没想到这爱新觉罗皇室子孙当中还有这么一位能干的人呢，一句话超前提拔为湖广巡抚。允提出兵拉萨，从户部发去的粮食啊都没变了，唯独湖广送去了当年的新米。允提打了胜仗，哎，又扎扎实实的替他保了一本，连着续他祖上的功劳，康熙皇帝就封他了个贝子，又赐为侍卫。因此这个不哼不哈的远支宗室门楣重光，同学的穷宗室背地里都管他叫闷猴。隆科多今天说的这个玉蝶呀，上面只有几句话，记载的是当今宝亲王弘历的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啊，那当时是绝密文案，为了防止有人行妖法加害皇帝皇阿哥，历来的皇史馆呢，把这种玉蝶都看得很紧。想当年康熙皇帝的长子大阿哥允氏，不就是悄悄的把二阿哥太子允仍的生辰八字抄走了吗？然后对他施行掩阵之法，加害于他。所以 这种玉碟都是保存在皇室馆里的，一般的人根本就借不出来，也不知道三阿哥红石要红利的玉碟派什么用场。他愣逼着隆科多利用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职权去替他借出来，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这件事被老八允四知道了，他又派苏奴去向红石借这份玉碟。当时下上话了，说如果借来便罢，如果不借呀，就把这事儿嚷嚷出去，打亲命官司。红石一听吓坏了，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惹不起这位八叔，没法子，只好又转借给他了。此刻苏奴见允四给自己使眼色，急忙一欠身说，八叔，舅爷，这份玉碟呀，我背都背得烂熟的了，舅爷眼下这么个处境，留着这玉碟也没什么好处，不过这玉碟我们是从红石贝勒爷那儿借来的，这如今舅爷要那几头不对面，万一我们给了您，过几天三爷要是向我们要，那又该怎么办呢？隆科多急忙说，怎么连你也看过了？哎呦，这还得了，我的确是刚从三爷那儿来，三爷是不便亲自过来，让我从八爷这儿悄悄的取回去。这个玉碟八爷留着，除了招惹是非，那真的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啊。允四这才笑着说，嗨，舅舅你急什么呢，这玉碟也不是什么当紧的东西，我当然要还你啦。苏奴这才站起身来，在书架上找出一本书，从套叶子里边抽出一份硬皮折子，黄绫封面周围镶着一道金边，打开了，里边端正的写着，皇四阿哥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寅时诞于雍亲王府，王妃钮祜禄氏年氏，丫头翠儿、珠儿、莹儿、枣儿在场，稳婆刘卫氏。这就是那份所谓的价值连城、干系几家王公大臣身家性命的玉碟了。苏奴把玉碟取出来，却没有直接的还给隆科多，好像是故意吊他的胃口似的，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双手呈给了八爷允四。允四连看也没看一眼，顺手就把玉碟撂在书案上了，转过脸来对隆科多笑着说，舅舅去额尔泰与罗刹国合议，什么时候启程啊？隆科多是一会儿也不想在这是非之地多待呀，他恨不得拿上这玉碟转身就走，但是他没那么做，因为他太了解这位所谓外甥的手段了，所以他一欠身说，皇上联系我，我原说马上就上路的，昨儿进去避辞，皇上说接到了额尔泰将军布善的奏折，说罗刹国使臣刚刚离开莫斯科，你是天朝使臣，不宜先到，再说了冰天雪地的路也不好走，等开了春草发芽再去也不迟，所以我一时半刻还走不了呢。允四淡淡一笑，舅舅，那你是怎么回话的？隆科多回忆着雍正接见时的情景，缓缓地说，我说我是有罪之人，怎么能怕冷呢？罗刹人阴险狡诈，想分割我克尔克蒙古，百年来是锲而不舍，如今策凌阿拉布坦又蠢蠢欲动，罗刹国使臣如果早到了，二者勾结起来就后患无穷了，不如让奴才先走一步，也好在军事上有所布置，一则震慑特灵，二则可以与罗刹国顺利签约。皇上说，你方才的话 都是老成谋国之言，顾善也是钦差一边大使嘛，你可以把你说的这些写一份条陈来，朕发给顾善，让他先未雨绸缪。你虽然有罪，但朕并没有把你当寻常的奴才来看呢，过去你还是有功劳的嘛，这次差事办好了，朕就赦免了你的罪。八爷，这可是关键时刻呀，求求您赶紧把玉蝶还给我，不然的话让人查出来，这偷开玉蝶的罪过奴才可担当不起呀，只要过了眼前的这个坎儿。隆科多说着说着，不知哪句话触动了自己的情长，心中一阵酸热，眼泪一个劲儿的在眼眶里打转转。只是他是个刚强的人，强忍着没让泪水流出来。坐在一旁的苏奴叹了口气说，嗨，舅爷，瞧您说的，您如今倒成了认罪大臣了，你有什么罪呀？你是跟从先帝爷西征准噶尔的有功之臣，如今又说你勾结了年羹尧，切！其实啊，要没有你坐镇京城，年羹尧才真的要造反了呢。你辞去九门提督，原本是为了弃权避祸，可谁知道皇上就腿搓绳，又免了你的尚书房大臣，说你勾结年羹尧吧，又没有什么证据。说你擅自搜查畅春园吧，那是你职权里头的差事啊，又拿不到桌面上来，只好又找个台阶自己下来，让你千里迢迢的到北边去和什么罗刹国谈判。其实啊，他实实在在是个越王勾践，如今这是八爷在位，如果哪天八爷再出点什么事儿，他准又要治你勾结八爷的罪了。隆科多听了是默不言声，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哎，如今我是忘花甲的人了，出将入相，这一辈子也算不虚过了，可是现在呢，我什么都不想，是什么也不能再做了，只想平平安安的度此残年。说句实在话，平常在家静思啊，我想啊，还不如一死了之呢。我一死一了百了，也不至于疑惑子孙了。八爷如果体念我这点心境，就请放我一马，如果不体念的话，我的鹤顶红已经准备好了，养药自裁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说到这儿，他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老八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有些悚然动容，他急忙把那玉蝶推到隆科多面前说，舅舅，你不要这样，也许你会恨我，恨我把你拉下了水，恨我误了你的锦绣前程，不过我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啊，有两层意思我要对你说清楚。一是处在我这样的位子上还要和自己的哥哥斗心眼儿，可这并不是我的原意呀，只是因为这个当哥哥的容不了我呀。我想了，大不了是个死呗，再不就高墙圈禁，我全都认了，自古以来成者王侯，败者贼嘛。第二点我要说的是，我从来不勉强别人，也从来都不卖友，你和我是一党，这件事儿且不去说它，就是你和红石之间的事儿，我也全都知道。你之所以败落下来，是因为雍正性子里多疑刻薄，不能容人，他连自己的义母同胞兄弟都容不得，何况是我，更何况是你呢？自从你被抄家以后，大理寺刑部里动用了多少人来查你和我的事儿啊？可是他们除了查出你转移家产之外，又查到什么了呢？没有。可见我老八是不会卖友的。他用手指了指那份玉蝶说，舅舅，你把它拿走吧，好好的补一补你的漏子。 放心吧，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添乱子了。隆科多一听这话，简直是如蒙特赦一般的，急忙小心翼翼地把玉蝶取过来揣在怀里，说了声谢谢八爷，老奴才如今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我对不起八爷，不过奴才也请八爷放心，我隆科多半生英雄也是从不卖主的。说完他一一到地转身走了。苏奴一看不由愣住了，嗨，八爷，您怎么就这么把他放走了？这不是太便宜他了吗？允嗣长长叹了一口气，哎，你没看他如今这样吗？他早已是灯干油尽了，再留着他又有什么用啊？再说了，牛不喝水强按头，那也是没用的。你非逼着他为我们出力，逼急了他敢把我们全都给卖了。再说了，他是当过宰相的，如今虽然被罢了官免了职，可是他的一行一动都有人在暗中监视着，哼，我们不受他的连累就不错了，他不入我们的伙啊，雍正就把心思放在他那边了，一旦他要为我们串联人，反而会给我们招来麻烦，惹人注意我们，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年三十逮个兔子，有他过年，没他也照样过年。这样，你呢，明天去一趟三贝勒府，把我们议论的结果告诉红石，说四个王爷如今已经到了承德，现在这样的天啊，也许会要了允祥的命呢。不过好像红历一时半刻也未必会同李卫上路去南京，红历不离开京城，那几个王爷就得暂时住在承德。你告诉红石，就说他八叔这回就是破釜沉舟，也要为他争这个太子的位置。其实啊，允嗣这一回没有完全估计对，时隔三天底报出来了，说弘历以亲王钦差大臣的身份巡视江南，已经由张廷玉带雍正皇帝到陆河驿交送出京，弘昼奉旨到马陵峪视察军务，以皇子的身份代祭景陵。弘石传过信儿来了，说不但允祥已经卧病不能理事，就连雍正皇帝也患了热症，暂时停止接见外臣了。允嗣觉得这些个消息简直太好了，好的令人不敢相信呐。于是他一边命太监何柱到宫里去打探消息，一边命人备轿直奔畅春园而去，他要面见雍正，亲自探探他的虚实。